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其实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啊，我也带大家一起去探索和了解了许许多多世界上不同风味的美食，其中不乏有很多一些著名的大餐啊，和各种中国八大菜系中我觉得个人稍微会了解的多一些的，像粤菜啊之类的菜肴。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具象的一些味道，而且是广为人知的。后来啊，我在一次跟朋友的谈话当中发现，我们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怀念小时候的一些味道，而且反而是越远的时候的一些小时候吃的东西啊，我们记得是越清楚，反而是最近一些事情呢就总是忘，或者说是每一次待在家里看着外卖的 APP 或者是看着冰箱里的食材却无从下手，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但是相反的，像我们刚刚说的，一谈起小时候吃过的那些零食啊，不管价钱的贵或者是便宜，我们都真的非常非常的怀念。不知道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呢，越是感觉触及不到的东西，越是想要去怀念和珍藏那一份味道呢。所以啊，就是因为我那次跟朋友非常愉快而且兴奋的这个聊天，让我怀念了我成长过程中许许多多那些让耐人寻味的一些味道。其实啊，有可能我如此怀念成长中的一些味道呢，也是因为这些味道当中其实掺杂了很多跟朋友们美好的回忆。这个题目啊，听起来非常的概念化，而且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有所不同。那今天呢，我就希望通过我自己个人的回忆呢，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也可以唤起一些大家对于自己童年或者成长过程中那些思念的味道的美好回忆吧。那么对于我来说，成长中的味道指的是些什么呢？我觉得成长中的味道可能就是从小学呀、初中啊还有高中那些吃过的一些零食。这些零食啊，你只要跟朋友一提起来那个味道，稍加描述，大家一点即通，都会能够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因为这些零食非常的朴实，但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呢却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美好，而且长大了以后啊，吃的越来越少了，也便越加怀念这些了。这个吃的呀，其实不在于这个价格，也不在于它制作的有多么多么的精良，而就是这种共同的回忆和成长。我其实时不时啊，也会在网上呢看到一些回忆帖子，说有这么几款零食啊，见证了80年代或者是90年代共同的回忆，现在可能也有不少零食见证了00后的回忆吧。其实有的时候这些零食的界限并没有划分的这么清楚，我也时不时能从一些就是80后回忆杀的零食列表当中呢找到一些我小时候所吃过的零食。但是的确啊，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呢，很多零食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广泛的在市面上购买了，我也只能在网上看看图片解解馋，但是那个回忆中的味道的确是记忆犹新。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记忆中的味道啊，真的就是因人而异。那么如果说我的话呢，我大部分记忆中的味道都来自于我的家乡和成长的地方，那就是广州。广州啊，最有名的就要说是粤菜了啊，中国几大菜系之一。之前节目里呢，像我刚刚所说的，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早茶的文化。但是呢，其实并不是说 广州人啊，就一定会每天早上或者是每个周末的时候10点钟就会去吃早茶的。我像我们平时上学的时候啊，肯定是没有就是说这么多闲暇的时间可以去探早茶，然后坐在那儿几个小时听听曲儿赏赏风景的。但是我等一下介绍的这一个地方呢，也就是我读小学的这个区域呢，可以也说是在广州游客里面必去打卡的这么一个景点之一。哎，就这么凑巧，刚好我的小学就在一个这么风景优美而且也有许多美食的这么一个地方。我其实小学啊是在广州的一个叫沙面岛的地方所去上学的。这个沙面岛呢，它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啊变成了一个人造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岛屿，它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大的岛，然后岛上面都有原住民那样子的感觉。它其实也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区啊，只能说是在荔湾区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风景点。所以说岛上其实还是有蛮多值得去探索发现的地点啊，以及品尝的一些美食的。说到这个沙面岛啊，其实岛上面的大部分由于历史原因呢，都是一些欧式的建筑。这些欧式建筑呢，虽然说比不上我们可能现在在欧洲啊和美国看到的那么的就说精美，而且就是通过非常非常多的翻新，它看起来会更加朴实和接地气吧，而且更能见证那一个时代，然后在那一个地点所留下来的一些欧洲的一些居民的建筑物啊，包括一些办事处之类的。现在呢，也有许多居民楼，它可能因为年久失修啊，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有些潮湿或者漏水，但是依旧是有很多人现在还住在这个岛上面的，居民还是非常多的，就是像钉子户一样，还是依旧在岛屿上面生活着。包括一些大楼啊，可能也改成了一些海关啊、办事处啊之类的。其实像广州一些比较年代久远的一些酒店啊，也非常有名的，还在岛上面就是留存着。而且这些宾馆啊，相比于一些比较现代化、很新、很高级的酒店，它里面的大堂的装潢啊，包括一些展示啊，其实都留有了那个年代和历史的痕迹。所以说啊，我觉得可能跟酒店其他地方比，它比不上其他酒店那么高贵，但是它的确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纪念意义，而且很多去参观的人是能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的。总而言之呢，这些岛屿上面的建筑啊和它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啊，是非常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呢，我因为每一天就是被这种欧式建筑物啊和这种比较绿植繁多啊这种优美的环境所渲染，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有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对这种建筑呢产生了一些兴趣。但是并不是说啊，我在这么一个欧式岛屿上生活或者是学习了这么长时间，我每一天吃的都是西餐。的确啊，我们小学在之前的时候，几十年前的时候，还是有蛮多外国人在这边的，也是因为这个历史原因。但是现在慢慢的呢，还是就是广东本地的人会比较多一些，而且就是外国人也没有这么多了。虽然时不时的话呢，还是能看到外国人来这里就餐啊，或者找一找就是他们可能家乡的一些感觉。可能现在还是就是说慢慢的就是早茶变得还是占多数或者比较多。那我小学的时候到底是吃什么呢？我虽然不是吃西餐啊，我其实因为作为小学生，我可能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学校吃的。但是呢，我的确是会在放学的时候跟大家一样，会去买一些零食，或者说是呢，像可能周末了以后啊，爸妈会在我放学以后接我在附近的一些馆子里吃点好吃的。那我其实今天呢，主要介绍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东西。那就先说一说零食吧，因为零食的确是非常接地气，而且我相信能够唤起很多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的这么一个一种种类吧。小孩子嘛，就是嘴巴碎，然后嘴巴馋，总是希望就是下课放学了以后呢，就有那么一个念想，马上就是一窝蜂的冲去那个校园门口旁边的一个连锁便利店去买吃的。其实这个连锁便利店旁边啊， 还有一个私人的小卖部，他们真的就是竞争关系，但是就是能够这么多年了，还是依旧能两两的，就是在那儿经营着。你别说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喜欢那家高级连锁便利店的。那家私人小卖部，我个人觉得其实更受到很多小朋友的欢迎，因为里面卖的一些东西啊，它其实种类呢还蛮繁多的。别看它就是说又窄，光线也不明亮，然后又小，很多时候啊，这个商家非常会抓住一些小孩子的心理，会有时候推陈出新一些小玩具啊、小本子啊、日用品啊之类的，还有就是一些老牌的这些零食啊、冰淇淋啊，像这种糖啊、糖果之类的，都是在这个小卖部里面就是能够买到的。可以说啊，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没有的。所以说啊，我小时候其实很多零花钱啊都贡献给这个小卖部的老板娘了，也难怪她能够到现在依旧能开着这家店。那这家店里面到底有什么一些宝物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呢？我现在可以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比如说是像这种玻璃瓶的可乐，以前小朋友很爱喝的。哎，为什么喜欢喝这个玻璃瓶的可乐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其实我个人没有尝试过，但是后来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以前会买那个玻璃瓶的可乐，然后呢自己准备一个保鲜那种塑料袋，然后把这个可乐买了以后马上倒到塑料袋里面，扎紧那个口，然后放进一根吸管进去，然后喝。这个瓶子呢就还给老板娘。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啊，你别说，这还挺有环保意识的，而且就是落实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它可以还一部分的钱，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就可以节省下来的钱呢再去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以前零食啊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贵，所以就是几毛钱啊这种其实还是蛮值钱的这么一个部分吧，所以还是有很多小孩子愿意去把这个瓶子归还给老板啊，然后节省下来的这个钱去买一些其他东西的。还有就是以前会买一些口香糖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一个香芋味的那种奶糖，它其实跟那个奶的钙片啊蛮像的那种形式，只不过它是那种像矩形的，然后一颗一颗小小的，中间有一些那种紫色的香芋的那个味道，然后就吃到嘴巴里面就是特别甜，然后软软的，然后又香。我以前经常是一板一板的去买，那个可以说是我小时候最喜欢最喜欢吃的零食之一了。这个名字啊，说实话，很多小时候的这些零食的具体的名字其实记得没有那么的清晰了，但是呢每一次跟朋友去描述起来，大概的去说一些这种感觉啊、口感啊，或者是它的颜色、外形之类的，大家真的就是能够马上的就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零食，这可能就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吧。还有一种呢是那个巧克力豆，这个巧克力豆它其实是那个红色的袋子的那种，然后褐色的巧克力豆，这个我也不能说这个名字具体的品牌名啊，但是大家懂的人呢都能懂。还有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买的一块一块的像花生啊这种牛轧糖之类的，那个纸的包装啊，其实我后来慢慢发现啊，这个纸的包装可能比现代化的包装啊更有这种中国传统手工制作的这么一个味道，它那些花纹啊还有那个设计啊，可能是我是学设计的吧，所以我可能留意这方面比较多。我甚至觉得那个更有中国的特色和那种传统的味道。我现在看一下觉得哇，没想到以前的人就是反而做出来的东西啊，那个包装啊更加的精良和有这种文化的味道吧。还有一些什么其他零食呢？比如说以前小孩子啊，女孩子都爱美，但那个时候呢小孩子零花钱也不多，而且都比较朴实吧，所以就是有那种戒指糖，女孩子就是直接把它戴在手指上，然后把那个糖呢像棒棒糖一样的吃干净以后呢，就把那个戒指留下来戴在手上面，哇可威风了。以前就是手上面五颜六色的，每个手指头都戴着不同颜色的戒指，那个时候可喜欢这种小东西了。其实说到小东西啊，我以前也很喜欢在便利店里面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以前巴哈拉小魔仙的那种小的塑料的魔杖啊，还有一些那种小青蛙可以玩的那种，还有一些小贴纸。其实这些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在这家老板娘的便利店里面呢，都可以买到的一些小东西。以前就是零花钱不多嘛，反正这种小东西能收集一点就是一点，哎，觉得特别的有新意。柜桶里面都满满的，塞满了这些小东西。要是上课啊，偶尔的偷偷开一些小差呢，就会看一看，玩一玩，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但就是现在想起来，觉得哇，那个时候的那个东西，好像如果我现在依旧能保留在身边的话，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美好。哇，这个时间真的过得飞快啊！我们第一部分的时间呢，就这样流失过去了。那我们下一部分呢，会继续去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小时候的成长中的味道。那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刚刚在第一部分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大家稍微的分享了一些我做这一期节目的一些初衷啊。包括就是刚开始讲了一些我在小学的时候呢，在沙面岛上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回忆啊，介绍了一下这个很有名的景点，同时也是鼓励大家如果去广州玩的话呢，可以去沙面岛上玩一下，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且就是很有意思，风景也很多，吃的也很多的这么一个地方。这里帮广州的一些景点宣传一下。同时啊，我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小时候吃的一些零食，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小时候吃过的零食啊，包括一些和这些零食相关的一些回忆。同时呢，我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岛上面呢，有一些什么比较有名的，或者说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些美食，就正餐啊之类的餐厅。在刚刚的时间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零食，比如说像玻璃瓶可乐，然后还有口香糖啊，香芋味的奶糖，以及那种红色袋子棕色的巧克力豆，花生牛轧糖啊，以及就是女孩子很喜欢的戒指糖。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冰淇淋啊，那种类可以说是非常多，但是现在挺多冰淇淋，可能是因为我回国的次数也比较少吧，再加上现在推陈出新的大品牌的冰淇淋口味真的是更新换代的非常非常之快，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些冰淇淋是不是还就存在于这个市场上面了。第一种呢，就是那个碎碎冰，这个碎碎冰啊，我不提品牌名，但它就是那种两半的，然后就是有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水果口味，然后你可以把它掰成两半，像一个管子啊，你可以就是把这个冰给吸出来的。这个冰淇淋我为什么记忆很深呢？就是因为第一，如果说你吃不完两边的话， 我可以把它掰成两半，然后留着等一下吃。或者是呢，因为其实买零食啊，特别喜欢跟朋友一块去买，这样买呢，才买的有那种氛围感，还有气氛。最喜欢就是一起吃零食的那种味道。这个别说啊，可能就是品牌方抓住了这种小孩子的心理啊。其实有时候吃这种冰淇淋的时候呢，我也喜欢跟朋友一起分享，就是他一半然后我一半，一起这种分享吃的感觉呢，真的就非常的好。除了这个碎碎冰啊，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三色冰。以前的冰淇淋啊，就是有各种各样单独口味的，但是也有这种啊，就是三合一，一下满足你所有口味的冰淇淋。你别说啊，虽然它好像也只是把三种很普通的味道，比如说巧克力啊、香草和草莓，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三色冰好像一直都是这三种口味，然后集合成了一盒，然后那个包装是带着那种深黄色的那个盒子，但是它的那个冰淇淋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三种普通的口味好像跟其他的品牌也都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口味其实本来就不是很多，基本的都是这三种，还有就是可能我所见到的有像香芋口味的这种冰淇淋啊，但是就是每一个品牌好像都有它独特的配方似的。这个三色冰啊，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冰淇淋之一，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就是无可替代。但是话说回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因为记忆中的味道去美化了很多它冰淇淋本身的一些风味，然后让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味道就停留在了那个时间段和那个回忆当中，所以我觉得它无比的美好。说完这个三色冰啊，其实还有一种冰淇淋也是在我们当地受到非常非常多欢迎的，那就是羊排的那个冰淇淋。我也不能说全名啊，但是可能在广州长大的朋友们呢都知道这个牌子的冰淇淋啊，因为是广东的特产，然后在本地生产的也非常多，也受到广泛的这个欢迎。我真的是甜筒类的冰淇淋啊，我除了这个牌子基本上就没有太吃过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小学或者是初中的时候，真的就是只要是有那个牌子的冰淇淋，我就一定会买那个牌子的。他们我最喜欢吃的可能就是像香芋口味啊，或者说是巧克力口味。那个时候也很喜欢制作草莓口味的冰淇淋，准确的说呢，应该是草莓口味的甜筒，我现在就见的比较少了。但是话说回来，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牌子的雪糕我非常非常的爱吃，就像我刚刚说的，特别是这个香芋口味和巧克力口味。但是如果现在还有朋友有机会去广州旅游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也去积极的尝试一下这个老牌的雪糕。我希望它还是会在这个商场里面还是有蛮多的，因为我已经有蛮长时间没有回广州，所以不知道它现在还在不在市场上面有销售的。但是真的很有地方的特色，毕竟如果你去到其他的城市的话呢，可能你也没办法吃到就是这个广州的特产，而且就是冰淇淋特产，我个人觉得还是蛮特别的。其实说到这个冰淇淋啊，倒是有很多蛮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有一个发小，他呢因为家里呢都是做海关的，所以他爷爷啊以前管的其实蛮严的。这个跟职业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个职业呢跟后面等一下要我说这个故事呢有那么一点点间接的联系。因为啊他爷爷就是不允许他吃像冰淇淋之类的吃太多，小孩子嘛嘴馋，那个时候呢也不懂得什么健身啊，然后去保养这个皮肤啊，或者说减肥啊这种事情，那真的就是完全不考虑这些，就如果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所以啊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会在这方面多多的去管控一下。他就跟我朋友说啊，不管他吃什么零食，只要就是他一看到我朋友，他就一定会知道他刚刚偷吃了什么。我朋友啊真的是被他爷爷这话吓得不轻，好像是因为之前的确是有被他爷爷发现过的这种经历呢，他平常吃零食其实都是蛮克制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耐不住嘴馋，我们两个还是会去偷偷的买一些冰淇淋吃。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冰淇淋里面呢，其实除了刚刚我说的一些像三色冰啊，或者是那个甜筒之类的雪糕，还有碎碎冰之类的，还有一种啊是绿舌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可能共同的童年回忆了。这个绿舌头呢，真的就是那种软软的，然后你一吃完了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绿色的色素的原因啊，它很多绿色呢就沾染在这个舌头上面，而且它这个也是可能本身就带有挺多那种糖的味道吧。哇，那真的就是如果吃了绿舌头以后，我记得我朋友当时是吃了以后马上就被他爷爷发现了，因为整一个舌苔啊全都是绿绿的。哇，那个时候我记得很多小男孩还喜欢拿这个东西来开玩笑，哇，就说我吃了绿舌头以后我就变身了，我就变成这种绿色的怪物了，然后就把这个舌头给大家看，然后去吓唬大家。哇，说到这个绿舌头啊，另外一种冰淇淋其实也是会让这个舌头变色的，就是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的叫红绿灯。这红绿灯还是蛮特别的，但红绿灯的确是我一种回想起来我依旧能感觉到那个味道其实没有这么好，但是它的那个口味真的很特别。除了它三种颜色之外，我记得那个冰淇淋的外层啊还包裹着一层就是硬的糖吧还是巧克力之类的东西，但那个时候真的是吃的非常非常起劲，而且那个红绿灯一吃完以后，哇，别说了，那个舌头变得真的不只是绿舌头这么简单，可能就是五彩斑斓的舌头。以前小的时候还喜欢玩这种老鹰捉小鸡啊，或者是奥特曼打怪物的小游戏，哇，那个时候一般只要有朋友扮了怪物啊，就喜欢这样哇哇哇的大叫，然后把舌头伸出来去吓唬对方。那你别说，对方还真的就会被吓到，我就是好像真的见了怪物似的。这个没想到啊，冰淇淋不但吃完了以后可以饱腹，而且给带来这种满足感和快乐的感觉，它同时还成了我们游戏的道具啊。哇，真的一说到小时候的吃的呢，就带起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回忆。那我朋友啊的确也是因为吃了这个绿舌头以后啊，就被他外公抓了小辫子，就是后面就是狠狠的又说了他一顿，但是他后来还是这个玩性不改啊，他也去吃了这个甜筒或者冰淇淋。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可能嘴角啊没有擦干净，小时候的时候呢马马虎虎的，然后就吃的到处都是。我跟他一起站在那个大门口就被他爷爷训了一顿，说好的不吃冰淇淋呢，结果又偷偷的自己吃了。哎呦，小时候真的是又开心又难过，因为就是贪玩啊爱吃东西啊之类的，经常被爸爸妈妈训。但是现在想想都是一些比较开心的或者说有意思的这么一些事情吧。其实说完这个雪糕啊和冰淇淋之类的，还有一些就是长相非常特别的一些小零食，可能现在大家还有能在年货啊一些买一些小零食的时候能见到，就是像玉米形状的一些糖啊，软糖，还有就是石头糖。那个石头糖做的还蛮逼真的，就像小碎石一样，然后有各种颜色的，上面还有一些白色的点点，就纹理，然后那个纹路也是做的形状啊非常像石头的样子。那个其实是巧克力豆嘛，很多朋友可能也吃过。这些零食啊的确是我说上起来可能都能说个三天三夜，或者说是呢时不时突然脑子里面又会冒出一个新的小时候吃过的零食，只不过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很多时候都淡忘了。但是与这些食物所关联的那些小时候的回忆啊，的确是在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因为大家一下课了以后就会蜂拥的去小卖部买零食啊或者好吃啊之类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小孩子就是一下课爸爸妈妈或者是像叔叔阿姨就能马上来接他们走的，很多小孩子可能会是说去寄宿啊或者像托管啊，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被关在那个学校大门口的栏杆之后了。但是呢这并不能阻止他们想要去吃零食的这个心，一般一下课放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大群小孩子趴在那个栏杆上面，然后呢把这个手伸到栏杆外，经过的一些好朋友啊即使是不认识的人啊可能都会去帮他们去买一些他们想要的一些吃的。 那个时候啊，真的就是无关，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是不是很熟悉的朋友，或者说是非常非常亲近的好友，都真的是举手之劳，都会去帮忙，去帮同学去买一点他们想吃的东西。可能小孩子之间最懂这种吃不到好吃的零食时候的难过的感觉了吧。那个画面现在想起来真的就是又可爱又好笑啊，非常非常的热闹啊。说完了像零食啊，我这里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岛屿上面很多很多蛮不错的一些美食，这些其实都比较偏正餐类了，可能就不是零食这么简单。零食呢，可能是对于我们很多小孩子来说共同的回忆，但是呢这个正餐的一些美食呢，可能就比较具有一些这个地方当地的地方特色，以及就是你只要出了这个岛上面，可能就没办法吃到或者说是品尝到的美食。很多时候可能也不只是单纯从味道的角度上特别这么简单，也是整一个地区环境的一个氛围啊，和它这个岛屿上所留下来的年代的这种痕迹。因为这个岛啊，像我刚刚所说的，它是一个比较偏欧式的这个岛屿的原因，岛屿上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绿植，不只是说像可能这个岛屿上面有很多绿植，其实广州本身自己就像一个花园城市一样的，它有很多很多参天大树啊，也有不同各种在季节开放的像紫荆花呀，还有木棉花。但在这个岛上面呢，时代因为很久，所以很多很多榕树啊其实都是百年大树，非常非常的高大，但是也衬托出了这个岛屿上面一个非常年代久远的还有这种氛围感和一个浪漫的幽静的这么一个气息吧。所以说啊，岛上面其实不乏有许多许多的这个西餐厅，这些西餐厅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分两大类的。第一种呢是这种广式的西餐厅，可能广式西餐厅呢有蛮多，就是大家可能吃过的像茶餐厅里面能点到的一些像意面啊，或者说是像焗饭啊之类的，都是蛮常见的茶餐厅的一些菜谱。你别说啊，这些可能没有说像一些法餐或者意大利餐，我们在美国吃到这些那么的纯正的西餐，但是的确啊，添加了一些广东和这种广东地区啊，珠三角地区特有的这么风味，所以我觉得它也可能算是广州的一个特色菜之一吧。那其实除了广式的这种西餐厅啊，也有蛮多在后来去改良的，因为时代在变化嘛，很多餐厅其实也换了蛮多厨师的，也有很多正宗的一个西餐厅。可能从外形上面比较特别的呢，就是大家一上岛以后啊就能看到的一个小花园餐厅。它这个餐厅呢其实环境是真的蛮幽静的，然后很多时候那个真正的那个就餐的地点被很多树呢就是去遮挡着，这个氛围啊可能就是有一种你似乎看得清但是又没有看得那么清楚的一种感觉。你只有真正的进去了这个花园，去他们餐厅就餐以后，你才能感觉到这个餐厅就餐的氛围感。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个餐厅后来呢演变成了一个非常正宗而且相对来说比较高级的法国餐厅，有不少人说他们的红酒啊还有他们的主菜啊其实都是蛮不错的。这个餐厅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一直都称它为火车餐厅啊。为什么叫火车餐厅呢？就是因为它这个花园里面有两三节的这种俄国的火车厢吧，就是真的是列车厢来的。然后如果你想去列车厢里面就餐的话，肯定是要预定的嘛，虽然也有外面去就餐的地方，但真的是单纯从火车就餐这个角度来讲，就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点啊。虽然它是俄国的这个火车厢，但它其实做的是法国菜。那个地方也有不少人去举行这种小型的婚礼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餐厅真的是经久不衰啊，我在就是从小学到现在时不时还有回去这个岛屿上面玩嘛，有蛮多餐厅去开门啊关门啊，新的餐厅进来啊旧的餐厅走啊，这种时代的变迁和这种餐饮业的这个迅速的更新换代吧，
但这家餐厅的确就是真的是万年不倒啊，也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位置上岛就能看到，至今都还没有关门。所以说啊，有不少希望去真的体验一下这个在沙面岛上就餐的这么一个环境的朋友呢，的确是可以考虑一下去那里体验一下。可能有的时候大家所知道的有名的法餐厅啊太多太多了，就是数不胜数，也有很多就是评了米其林星级的。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如果你能在沙面岛上吃到一个法国餐厅的又味道比较好，环境也比较优美的话呢，可能就是手指头都数得完吧，在这个区域。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家去探索一下，发现一下，说不定呢除了这家餐厅之外还有蛮多我不知道的在沙面岛上有意思的一些西餐厅。我这里可能就是因为时间原因，我只能举一个两个的小例子。我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啊，因为就是餐饮业行业就是更新换代的非常快，除了一些连锁的咖啡厅啊在岛上面还有在开着，还有就是慢慢也有新的店铺也开进来了。其中呢就我发现了有一家可能是网红店吧，但它就是网红的呢非常符合这个岛上面自己所带的一个气质，它就是一个茶室。然后这个茶室呢其实也是在一个小院子里面的，可能他也是把后来买了这个很多居民区的一楼的那个店面的位置。他可能外表看起来没这么起眼啊，但是走进去以后你会发现他的装潢其实还是蛮用心的，但是用心的呢又不那么的用力，很多的那些结构啊都是一些木质的结构，然后就总而言之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地地道道的茶室，环境呢也非常的安静，人嘛其实也不多，可能是因为它的位置吧比较隐蔽的原因吧。它里面茶的种类呢非常的繁多，就是应有尽有，从价格低的呢到价格贵的呢供君选择。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们蛮有特色的是他们的甜点也真的很出彩，这个倒是蛮出乎我的意料的。而且就感觉它这个茶室啊还真的是有中西去柔和这两种不同的一个特点，它的甜品我觉得还是蛮偏日式和法式去柔和的这么一个风味。我一开始刚开始它端上来的时候我以为可能就只是表面华丽漂亮这么简单，没想到味道也真的还不错，特别是配上这个下午茶以后可以说是不错的选择。时间过得非常快，那我们精彩的呢还是留在下一部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今天的主题呢是说的分享的成长中的味道。 那我刚刚在定义第二部分的时候呢，还是在跟大家说一些关于我在小学的时候啊吃到的一些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共同回忆的一些零食，以及我所感受到或者说想要去跟大家介绍的有具有当地的这个地域或者地区景点特色的这么一些美食。刚刚呢，我就有说到结尾的时候说到一个新开的在沙面岛上的小茶室，这个茶室啊，总的来说环境非常的幽静，这也是我发现在沙面岛上很多餐厅的一个共通点吧。他们环境呢都其实蛮惬意的，然后呢给了很多顾客自己的空间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像是我妈妈她其实也蛮喜欢去那个茶室的，她有的时候就会带上一本书，然后安安静静的呢在茶室里面坐一个下午，她觉得真的是莫大的一个享受啊。虽然说啊这是一个比较偏欧式的这么一个岛屿，但是呢归根结底它还是属于在广州这个地区范围之内的，所以说啊岛上面还是有很多很多老字号的这个广州餐厅。我在这里呢虽然不能一一的去跟大家介绍啊，但是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推荐的菜肴，也可能是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去只要去跟爸爸妈妈在岛上面一些餐厅吃饭的时候都会点的这么一道菜，相信大家可能也有所耳闻，那就是乳鸽。这个乳鸽啊，你别说，只要你在这个岛上面的任何一家中式餐厅就餐，你就一定能点到的一道菜，而且真的是没有一家餐厅可以说会踩雷的。所以说啊，这个强烈推荐大家，如果去广州啊或者去沙面岛上的朋友啊去了解一下或者说吃一下，真的吃到就是赚到。其实说到这里啊，我其实介绍沙面岛也介绍的差不多了，很多时候呢并不是说我通过口头表达或者说是这种语言的描述啊能够带大家去切身的体会到一些美食的味道，或者说是那个环境所带给大家的一些感受。我还是鼓励大家能够有时间的话呢亲自的去广州还有沙面岛上去旅游一下，参观一下，游玩一下，感受一个下午，其实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不易于言表的这么一些体会。每一个人可能所体会到的广州或者沙面岛都是有所不一样的，就像我可能带了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对于我来说沙面岛可能就是一个伴随我成长或者长大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好巧不巧，说完小学我所感受到的一些美食啊还有零食啊带给我的回忆，我的初中啊其实也是在一个蛮有名的这么一个地点吧，与其说它是景点更应该说它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就是农讲所，农民讲义所。其实我的初中啊它的那个地理位置也是夹在两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区中间，虽然不是可能现在大家所知道的广州塔所在的那个新区，但是它也的确是在老城区里面很繁华很有这种市井啊和人情味儿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个人其实相比于那个非常繁华的市中心呢更加喜欢或者说怀念像我小学所在的沙面岛啊那块区域，还有我初中啊所在的这个越秀区啊或者是农家所这一块附近的一个地方。这个其实首先啊这地理位置真的就非常的好，也不知道去上的是初中呢还是去探索的是美食文化。我刚刚有说到呢，因为它就在两个商业区中间，所以呢其实去两边都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小的时候因为其实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包括可能因为步行上面还是会需要个20-30分钟的，我们平时去的其实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也非常的幸运，因为啊就在学校门口旁边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当地就居民区的一个菜市场，然后菜市场旁边的那一整一条街真的特别长的一条林荫大道啊，两边都是开的这种茶餐厅啊奶茶店啊文具店啊或者说是这种米粉店，哇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初中也比较的自由吧，然后大家比如说初三的朋友呢其实是可以去外出就餐的， 就不需要像以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初中高中啊，大家就是一窝蜂的下课铃一响就急冲冲的就是去抢饭堂排队，哇那个队真的也是其实说长也不长啊，排下来可能也就有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吧，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胜负欲吧，以前很多朋友还是特别喜欢去比谁跑饭堂跑得快，好像每一次跑赢了第一个就是队伍里面第一个人就好像赢了世界冠军一样开心，小时候快乐真的就这么简单啊。那其实说到这个饭堂啊，这个饭堂里面的菜呢，我其实现在记忆的非常清楚的可能就是像土豆丝还有鱼香茄子，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点的比较多吧，而且我觉得现在想起来为什么饭堂的菜好吃，可能真的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吧比较重，而且可能像油盐啊也加的比较多，但是说实话这个饭堂还是真的就好吃。我是这么听说啊，我们学校的饭堂可能是广州市最好吃的饭堂之一，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部人员去宣传的，可能每一个学校的人都会说他们学校的饭堂是最好吃的吧，毕竟有母校情节嘛。以前还是我们饭堂有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点，就是除了这些中餐啊这些比较常规的菜之类啊，有的时候下午的时候会给大家加餐，就比如说像有炸鸡块啊薯条啊甚至也有卖，那个时候可能因为没有在国外上学时间这么长吧，可兴奋可激动了，好像就是饭堂里面进驻了一个麦当劳似的，觉得特别特别的新奇。因为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以前放学还喜欢买的一个食物就是像芝士汉堡，那个时候叫吉士汉堡嘛，可能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原来那个就是芝士汉堡的中文翻译版本，还蛮好笑的。但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以前这种外国的一些小吃啊就油炸食品啊进驻到饭堂还是一个蛮新奇的一个事情吧。那么刚刚我也说到了，因为我们初三以后啊就可以说自己去外面去就餐了，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像我们学校附近啊其实有蛮多像茶餐厅啊或者说是像米粉店啊之类的。我有几个印象非常深刻的吃的呢，就是像手抓饼，这个其实说来蛮奇妙的，它就是在我们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店，但他们家手抓饼可以说是至少在我们同学之间啊，他们手抓饼就真的是做成了老字号了。那个做法呢其实也非常简单，你说健康吧它肯定是谈不上的，但是里面呢就是你能够自己 DIY 的东西非常多，像你可以加培根啊或者加这种生菜呀，打几个鸡蛋啊，或者是加火腿啊肉松啊，啊我真的觉得太好太好吃了。但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葱油饼，然后里面加上了一些非常普通的配料，但小的时候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吃这种口味重的然后非常丰富口味非常丰富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因为小的时候不用考虑这种管理身材什么的事情，吃起东西来真的就吃什么什么香。虽然其实现在也是，但是因为人心里有了很多的顾虑，有些味道可能就变得没有那么的纯粹了。还有一些小吃呢，比如说像章鱼小丸子啊，还有像奶茶啊，真的就是我们以前初中的时候大家中午出去买吃的时候固定的这么一个搭配。还有一个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这么一个小吃啊，就是在广州的很多便利店里面呢其实有这个车仔面卖的，咖喱鱼蛋车仔面配上一杯奶茶，哇那真的是以前梦幻般的午餐，吃的真的就非常非常的开心。车仔面这种东西啊的确它也是非常便宜便捷的一种食物，但是我也是很鼓励如果去广州玩的朋友一定要尝试的这么一种食物，非常非常有个人的地方的特色，而且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最后呢我想说一个小吃啊，它其实是在校门口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卖的，叫做钵仔糕。这种钵仔糕呢以前就是有些阿姨会推着一个小车，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塑料的盖儿，然后盖儿下面呢就会有做好的这些一个个像红豆口味啊绿豆口味啊还有原味的这些钵仔糕。
它吃起来呢，可能跟我们现在市面上所吃到的很多像桂花糕啊，它的形式和口感都比较相似。但这种呢，它的那个形状会非常的特别，因为它做的时候，它的模具啊，是跟那个蛋挞一样类似的那个底座，然后你只要把一根竹签插进去，然后你就可以边走边吃了，非常便捷。但是也是，还是那句话，也很有广东的特色和广东的味道。所以说啊，广东的其实小吃啊，并不只是像早茶呀，或者像我们所知道的海鲜啊、清蒸鱼啊那些之类的这么简单。它很多时候美食啊，真的就是隐藏在这些民间的角落，在一些你可能不经意不起眼的这么一些日常琐碎的生活当中和一些小摊里面。可能真的就是细心的人呢，就会发现他们这些味道的独特之处吧。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个，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周围还有很多茶餐厅嘛。广式的这种茶餐厅啊，现在其实也关了不少家的门，很多连锁店现在甚至已经倒闭了。也就是在我毕业之后啊，他们要不就是拆迁走了，或者说是公司就没有再运行下去了。但是我现在依旧记得啊，以前特别特别爱吃的一家餐厅，他们有这种番茄意面，还有海鲜芝士猪扒焗饭，做的是他们的招牌，而且也是可能我们朋友之间每一次去的时候都会点的这么两种菜吧。好像是因为小时候吃惯了，也形成了一种记忆吧。我记得后来在美国，特别是在现在读大学的时候，我每一次去广式茶餐厅的时候，还是会去点这么两道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味道呢是相似的，但是好像再也没有餐厅去能做得出当时所吃到的，那时那刻所吃到的广式茶餐厅的那家店的味道了。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忆中的一个味道吧。其实也很巧啊，在我从初中毕业之后的第一年啊，周围的那个因为一些需要开发呀，或者说去一些文物的一些原因吧，周围的一些那个菜市场啊，还有茶餐厅啊，街区啊，全都已经搬迁了，然后也在重新去盖一些新的一些东西。那个回忆啊，好像真的就已经停留在了我生活的那三四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说起来的时候，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怀念的。所以啊，在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多多珍惜我们现在所能感受到的、所能吃到的一些美食，因为现在我们每一刻吃到的，可能都是未来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我在写稿子的时候，因为有去不停地回忆我在小时候或者是成长过程中所吃到的这些食物和它们的味道，我就慢慢发现啊，其实写完初中之后啊，在高中以后的美食，那些味道呢都变得越发的具象了起来，而不是像我刚刚所描述的那些食物那么的抽象。我觉得它抽象的点呢，不在于我可能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些食物的味道，而是在于它可能跟很多一些回忆啊，和我一些美好的感知相糅合了起来。所以它不再是就是说我可能今天觉得哪家烤肉店非常的好吃那么简单，而是我每一次说到那些餐厅的时候呢，我都对他们赞不绝口，在我心里呢，他们可能永远都是最美好最棒的那家餐厅，或者那几个零食，或者说是那一份味道。所以说啊，其实高中之后呢，我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只是说在于我可能注重一些营养的搭配啊，亦或者说现在特别是高中的时候吧，可能中餐吃的都比较简单，就吃一些三明治啊，或者说是住家给我准备好的一两个菜，很多时候就少了一种跟朋友一起去买零食啊，或者是吃饭的时候的那种氛围感。这些小时候的味道，可能真的就像我所说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呀和时间的变迁啊，不只是餐厅搬走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它搬走的也是我们整一段的那些回忆。那么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好像那些味道真的就停留在了那个年代，但是现在想起来依旧是很美好的，这样可能就够了。